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角踪。
欢迎收听佳美角踪。中国内地会自清朝末年派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宣教士们发现中国重礼教，妇女常年足不出户，很难有机会从大型布道聚会中听闻福音。内地会的领袖于是鼓励单身女宣教士到中国，走进平民百姓之家，向妇女宣讲耶稣爱世人的大好消息。另一方面，中国人重男轻女，许多妇女从小不受重视，自我形象十分低落，要帮助他们明白上帝完全的爱与接纳并不容易，但天父的作为实在令人惊叹。收听的这两集内容您就可以体会了。话说清朝的时候，河北省被称作直隶，那里有一个叫怀陆的小县城。光绪20年，怀陆这地方来了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清济莲牧师和他的新婚妻子。第二年秋天，他们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并且给她取名叫维拉。小维拉6个月大的时候，夫妇两人和本地的女传道林大娘抱着她一起来到城门口，像是要迎接一位贵宾。
季莲呐，不知道这位新来的假姑娘会不会喜欢这儿，能不能吃得惯这里的面食？
艾丽莎，不管贾姑娘喜不喜欢这里啊，我都希望你们俩能成为好朋友啊。怀陆实在太需要女宣教士了，我进不了中国人的家，你这2-3年里啊，恐怕都要分心照料小维拉了。
不知道贾姑娘喜不喜欢小孩子？或许他和小维拉会更投缘呢，
所以我才决定一家三口一起来为他接风，让贾姑娘一到怀陆就有回家的感觉。
有你们这两位大哥大嫂照应着，我要是贾姑娘啊，一定在这里住一辈子不走了。
林大娘，但愿如您所说，这位贾姑娘能和我们做一辈子的同工。
清牧师夫妇所盼望见到的这位贾姑娘，就是来自英国的女宣教士贾桂安。她虽然受到清牧师一家热情的接待，却似乎很难适应怀陆的生活。
贾姑娘还在用功呢，清师母让我带薇拉小姐来，请你过去吃晚饭。
林大娘，我不想去。
哎呦，贾姑娘，你是吃不惯这里的窝窝头和小米粥吗？这样下去可要饿出病来的。
这张嘴不会说话，只会吃饭，有什么用？
贾姑娘，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谁又是一出娘胎就能说会道的呢？
安姨吃饭，安姨吃饭。
薇拉乖，俺一的舌头要是像你这么软就好了。
让我来看看怎么了，这么久都不过来，小米粥都凉了。
亲师母啊，贾姑娘因为学不会中国话，在屋子里生闷气呢。
桂安，我们谁刚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呢？你才来几个月，我在怀路住了两年，还有很多土话都听不懂呢。
亲师母，我到语言学校的时候，当地刚好爆发天花，我们这批女宣教士里只有我受过护理培训，所以校长安排我去照顾病人，耽搁了学语言的时间。等我到了怀卢，才发现我说的话这里的人一点都听不懂。
来，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
多好的姑娘啊，为了学不会我们的土话就哭成这样，我能帮得上她什么忙呢？只能每天为她多求求我们的神了。慈爱的阿爸天父啊，您真是眷顾我们这个小地方啊。前两年赐给我们青牧师一家人，今年又给我们添了一位假姑娘。这位姑娘啊，人虽然到了怀路，还不太会讲怀路的土话。假姑娘今年25了，就和我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她说她年纪大了，舌根硬了，学说中国话的时候有点绕不过弯来了。可是我听她的声音又清脆又响亮，将来一定是个大传道人。天父上帝呀，你就把圣灵的膏油每天赐他一点点，润一润他的舌头，让他成为伶牙俐齿的人。
在林大娘每天的带导之下，贾桂安的汉语突飞猛进，他很快完成了中文考试，开始投入乡间布道。青牧师家也添了一个小男孩，做了姐姐的小维拉更是把贾姑娘当做了自己的姨妈。小维拉5岁那年，整个华北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桂安呐，你今天在外面听到什么消息了？
青牧师，今天的消息比昨天还糟糕。怀路东南西北4个方向的宣教站都被义和团洗劫一空。
哎呀，
那里的宣教士不是被杀就是已经逃亡，不但铁路被撬坏，连机动车的马达都用火药炸毁了。现在能和外界保持联络的只有电报，不过也有人说义和团连电线杆也要砍断，到那时候……
哎呀，连着好几个晚上都有暴民向我们的教堂扔石头和砖块，看来呀，我们也要离开这里避避风头才行了。
牧师师母，城外山上有个方丈愿意收留你们，多半没有人会料到你们会逃到庙里去，快收拾收拾，趁着夜深人静，早点走吧。
林大娘， 这里就交给您了。维拉，你带着弟弟一定要安静，躲在山上不要乱走，也不要说话，不然就会给坏人发现，把我们都抓走。
嗯，只要安姨给我们讲圣经故事，我和弟弟就不吵。
安姨一定让你们听个够。维拉，你最想听哪一个故事？
当然是主耶稣死在哥哥他山上的故事了。
好，阿姨来给你讲，让爸爸妈妈快去收拾行李。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天，罗马的士兵用钉子把他的两手两脚钉在十字架上，他疼痛无比，鲜血直流，但是在他口中没有诅咒，也没有怨言。
就这样，青牧师夫妇带着一儿一女和贾桂安一起趁夜躲进一家庙里，但是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五个人不得不逃到一个乡下的农夫家。一个月之后，义和团又打听到他们的下落，这一回他们只能躲进一个闷热潮湿的小山洞里。
维拉，过来和安姨坐这边，不要挤爸爸妈妈，他们已经很累了。
安姨，再和我们讲讲主耶稣死在哥哥他山上的故事。
好的，维拉。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天，罗马的士兵用钉子把他的两手两脚钉在十字架上，他疼痛无比，鲜血直流，但是在他口中没有诅咒，也没有怨言。这是因为，亲爱的维拉和约翰，是因为神爱我们。
安姨，主耶稣真的爱我们到流血的地步吗？
是的，维拉，别哭别哭，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流血和舍命。
他也爱那些追杀我们的中国人吗？
是的，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他的血是为英国人流的，也是为中国人流的。
安姨，你知道吗？我出门前已经把心交给了主耶稣，但是想到主耶稣这么爱我们，也爱中国人，我真想把心再交给他一次。
青牧师、师母，孩子们都睡了，你们也睡吧。
桂安，这一个多月来多亏了你给孩子们讲故事，带着他们祷告，不然我和青牧师两个人肯定是顾不过来的。
哎，丽莎，快别说了，维拉这个孩子才是我们逃难途中的安慰，我看着他长大，但反而是他让我前所未有的感受到神的大爱。
啊，这样东躲西藏的日子不知还有多久啊，义和团随时都会发现我们，把我们就地处决啊。
青牧师，自从逃进这个山洞，神给了我一句话，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嗯，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今晚睡个好觉吧。
第二天早上，义和团的人在山上搜出了青牧师一家和贾姑娘，对他们拳打脚踢，两个孩子在旁边吓得哇哇大哭。
打呀，打死你们！
叔叔伯伯，求求你们别打了！
打呀你啊！不要打了！有枪，打他，他的头，看杨伟子的脑袋是怎么样的！
叔叔伯伯，求你们不要打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了！
不要打了！
不要打，
孩子们不要害怕，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主耶稣了。
阿姨，我要和你们一起去见主耶稣。
别打，小洋鬼子保你们明天去见鬼门关。兄弟们，把他们押到衙门，交给县官大人。
义和团把三个大人、两个孩子押回到县城的衙门。迫于义和团的势力，百姓们看到这五个衣衫褴褛、血迹斑斑的外乡人，虽然觉得可怜，却不敢表露任何的同情。第二天清晨，却有一位老太太前来探监。
亲师母，亲牧师，贾姑娘，你们还好吗？
林大娘，您怎么来了？被人看见，不是把你也连累了？
嗨，我一个孤老婆子怕什么？大不了和你们一起去见主耶稣罢了。外面都说你们已经在大牢里面被害死了，我听了一宿没合眼，一早起来带上这件铺盖过来看看，你们要是还活着，就把铺盖留下来给你们睡觉；你们要是真的死了，就用这铺盖卷给你们收尸。
奶奶，快别哭了！你看维拉和约翰都不哭呢。
哎呦，真是没王法了，没天理呀！孩子们的小脸蛋都瘦成一条线儿了。林奶奶，这就回家给你们带点儿瓜果糖糕，填填肚子。
走开走开，县大爷发话了，洋鬼子们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押往天津，不可停留片刻。
这位老爷为什么解往天津呢？
你这个老婆子懂什么？把洋鬼子送上天津大码头，让他们早点滚回自己的老家，不要再祸害我们的大清国。洋鬼子一走啊，庄稼才会有收成。
于是青牧师一家和贾桂安又被押上前往天津的小船，小维拉很快赢得了船夫们的欢心。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
哎呀，这个小杨溜挺有意思啊，不但会说中国话，还会唱中国歌。
就是啊，一边听歌一边摇橹，这几十里水路好像比平时缩短了一半。
哎，对对对对，哎，小闺女，给你一颗花生糖。哎，唱完这首歌我们就靠岸了。
好啊，谢谢。
咦，两位船师傅，
嗯，
你们为什么把船靠在这片芦苇荡，不把我们押到天津呢？
哎，说实话，告诉你们，义和团的大师兄暗中交代，在路上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你们全都扔在河里淹死了。我们和你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实在下不了这个狠心啊。唉，想来想去还是中途把你们放下来，能不能逃出去可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
船师傅啊，真的是谢谢你们啊。这里离天津还有多远呢？求你们好事做到底，给我们指一条生路吧。
你们想要活命就赶快下船吧，要不是路上看着这两个小孩天真烂漫，你们早就在河底喂鱼了。
谢谢船师傅们，小维拉给你们作揖了，道谢了。
哎呀，作孽啊！哎呀，连三五岁的小孩也不放过。嘿，小闺女，快快带你的父母逃命吧，说不定你福大命大，就能带领一家人逃过一劫了。
哎呀，连船夫都走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处都是义和团的人，我们走出去是死了，留下来也是死了。主啊，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一路来哪一天没有祷告，哪一天不求神拯救我们脱离苦难，他一定不会抛弃我们的。
艾丽莎，你祷告的时候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呢？
神对我说，还是那句话，我要救你脱离百姓的手，差遣你到他们那里去。
神若是留我们的性命，一定有更重要的使命托付我们呢。桂安，神对你说了什么呢？
我的脑子里一句经文也想不起来，但总是有一个意念，希望能有一只小鸟带信给我们。
什么？小鸟带信？桂安呐，你真是童心未泯呐！天色越来越暗了，让我们先找一个地方过夜吧。
这时，他们看到远处有一户人家，隐隐约约地露出灯光，便慢慢地摸索过去，请求主人家收留他们过夜，并代为寻找前往天津的船只。五个人又累又饿，很快就东歪西倒地睡着了。
哎，杨贵子在哪里呢？
在哪里？
哎，找一找，杨贵子在哪里呀？
季莲，这是什么声音呢？
啊，不好了，这家主人把我们出卖给义和团了。
该死的洋鬼子，看你们哪里逃。
转眼之间，100多名义和团的暴民把房子团团围住，揪出青牧师一家和贾姑娘，拳打脚踢。有一个大汉拉着贾姑娘的头发，把她按倒在地，用刀插着她的后脑勺，眼看着为主殉道的时刻就要临到了。
啊啊！不要打！哎
呀！哎，行了行了，哎，把他们送到庙里，让大师兄来处理。哎呀！
于是，有人用一根长枪当作扁担，把贾姑娘的一条手臂和一条腿绑在一起，像牲畜一样扛在肩上，抬进当地义和团设在土地庙里的临时指挥部，再扔在泥地上。贾姑娘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着所有的屈辱和疼痛。手脚同样被捆绑起来的亲师母爬到贾姑娘的身边，探视她的伤口。
桂安，你还好吧？他们用刀柄砸你的时候，我的心都踢到嗓子眼儿了。
艾丽莎，只是一些皮肉之苦，没有伤到要害，倒是你和维拉两个人疟疾的症状一直没痊愈，天气这么炎热，这里又到处都是苍蝇和蚊子，晚上还有老鼠，这可怎么好？
爸爸妈妈，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打我们？
维拉、约翰，妈妈宁可你们已经被主接去了，不需要再看到这样人间地狱般的惨状。
但是妈妈，为主受苦，虽然每天拉肚子，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啊，这48个小时，是我来到中国这些年里头最黑暗、最恐怖的时刻。
爸爸，这里虽然又脏又臭，但是我们关在这里，不就像保罗和希拉吗？
我的好宝贝，真是神在患难中赐给我们的祝福啊！把爸爸的圣经拿过来吧，我们今天应该读一读诗篇
第146篇。
糟了，桂安，我的肠胃又不行了。
艾丽莎，趁现在正午时分，没有人到庙里进香，义和团的看守也在打盹儿。你和维拉先洗漱一下，等会儿我去求大师兄允许我到河边给大家洗衣服。
这怎么行呢，桂安？
牧师的枪伤还没痊愈呢，你还要照顾两个小孩子，我是五个人中最强壮的，还是让我来洗脏衣服最不让义和团的人起疑心。只有到了天津才能买到药品和干净的食物，可是我们却被困顿在这个地方，不知何时才能出去。
安姨，我们刚读过诗篇，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哎，刚才有一个人在地上扔了一个小纸团就走了，像是给我们送信的。
季莲，趁看守还在睡觉，快点打开看看吧。
哦，居然还是用英文写的。不要害怕，义和团马上要被清除解散了，我会到天津去通知贵国的人来营救你们。
啊，这就是我在河边芦苇荡里一直盼望的小鸟送信呢。
维拉，你听到这个好消息了吗？维拉，维拉，
维拉怎么了？
维拉，维拉站不住了。主啊，你已在天上为维拉预备了地方，他在您的怀中比在我们的怀中要快乐得多。或许众天使已经为他烘烤了一只又大又香的生日蛋糕，插着五支彩色的蜡烛。
就在维拉五岁生日后不久，因为他的痢疾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真的被主接去了。抱着维拉冰冷瘦小的尸体，贾桂安的脑海中浮现出一首诗歌的歌词：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坛上面，火才在这里显现。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有189位基督徒宣教士殉道，其中包括53名12岁以下未成年的孩子，亲戚连牧师夫妇的女儿维拉就是其中一个。宣教士们确实是走在十字架牺牲的道路上，他们所经历的诚然是一场火的试炼。这场运动结束之后，身心受到重创的青牧师夫妇带着他们幸存的儿子约翰和贾桂安姑娘一起返回英国休养。怀路的中国信徒们心头都围绕着一个问题：经过这样的患难，洋教师们还会回来吗？